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在澳洲买房可能是个令人非常纠结的问题。一方面呢，买地建房虽然可以将住房打造成梦想中的样子，但是时间金钱的投入可能不好把控。另一方面，买二手房虽可直接入住，但是进行改造翻新可能会困难重重。那么究竟如何选择才是最佳？本期的闲话澳洲，我们邀请到了 Zudi 美学课堂主讲人、独立室内设计师 Zudi 张来跟我们聊聊在澳洲买房建房的那些事儿。
Zudi 啊，就是很多朋友买房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其实有一些人在买房之前呢，在纠结是买地来自己建房，还是说是买那种二手房现有的那种房子改造一下。你觉得呢？
我的建议是要根据具体实际上客户的客观情况而决定。首先，因为买地自建呢，的确是要比买新房或者是买二手房在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上要大的很多。因为自建房从审批到建造的过程呢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建造过程中如果没有全权委托给第三方，例如建筑公司或者是室内设计公司帮你去做这个监管呢，那你自己呢实际上还要投入相当大的一个精力。不过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自建房呢如果在各种管理各种工种配合的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会得到一个让我们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生活方式而进行的一个具有私人定制般的一个家。另外呢，自建房和新房和二手房比起来呢，它的资金成本浮动也是一个考量的一点哈，因为在自建房的时间呢它会拉得比较长，如果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建材的涨价、人工的涨价，还有基础建设过程中你偶尔会碰到不可预计的一些资金的支出都是有的，所以买地自建投入资金成本有可能会比你一开始要估算的多，有浮动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整体来说呢，是买地自建还是买新房或者是二手房改造，那么在你做这个选择之前，家庭成员是要坐下来对自己家的情况呢进行一个非常理性的分析，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精力投入成本，比如说金钱的成本、时间精力上的成本，对吧，这些我们都要理性的判断。最后就是要对时间有个判断，比如说如果你买房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而搬家去买了一个房子，而入学的时间已经接近了，比如说还有半年一年你就要孩子要上这个学校了，那么在这么一个短的时间内呢，我觉得是买新房或者是买二手房进行改造实际上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做法。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当时的财务情况以及家庭需求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哈。那么自己建房呢，中途一般会涉及哪些流程呢？
自建房呢，流程呢，相对呢可能会比其他的改建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流程无非也就是说从选地到规划设计到审批，虽然时间很长，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环节，参与的人啊是比较多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这里涉及到建筑师对你的建筑进行规划，结构工程师要对设计重新进行一个考量，要拿 draft person 去拿这个图纸去到 city council 进行审批，前期呢就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审批好了之后呢就是建造的时间，因为自住房的需求是要根据房主自己的喜好和生活方式来去建的，那么在过程中呢我们要更加精细的去选品，因为自建房大多数客户呢不会买一些 builder range 的产品，所以挑选产品和等待的时间呢可能比普通成批量的那种投资建房时间还是要久一点。大的空间的格局和色彩的定位呢实际上都是由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来完成的，但是室内空间中呢，大到地板的颜色、石材的纹理、装饰灯的选择，小到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像脸盆大小啊，水龙头的方式啊，比如说是出墙龙头还是台面龙头，然后卫生间你买的加热杆是想是横向的还是竖向呢？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多客户呢，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选择，特别是华人客户哈。但是呢，在此过程中，我建议客户呢有设计师的陪同，因为这样可以在价格、色彩、材质、尺度上帮客户做最好的把控。有的时候客户自己选品呢，我们会发现色彩这些没有问题，但是在尺度把控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如果客户自己去选的时候，颜色按照我们给指导的颜色来买，然后买的 matte finish 不是 glossy finish，但是呢，没想到龙头可能买的过于大、过高或者过粗壮了，然后安装上去以后就完全抢了台面上的 C 位。这样
搭
你的
配不太合理是吧？
对，你的装饰灯啊，还有你的柜体啊，就变成了配角。那么实际上，我们当然作为一个空间来讲，我们放眼望去的时候，是希望厨房的柜体是主体，对吧？然后第二是落在你的漂亮的装饰灯上，第三眼睛才落在你的龙头和配件把手上。那么如果说你龙头选的过大或过高，有的时候可能龙头就占了 C 位，这样整个放眼望去以后，就一个大龙头在中 间就
第一
显
眼看
得。
到龙头。
对，这现在来讲就是很多很多的细节，它不仅仅就是色彩和这个 finish 是什么样的，它还涉及到高度啊，还有粗细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细节。
自建房，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周期比较长，一般是多长的这个周期呢？
蛮浮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之前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自建房的周期是可以控制在2年、1年半到2年半左右哈，比如说是从地开始啊。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情况之下是会有很多的变化，因为比如说你打了地基之后，你可能会有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需要等待。正常来讲的话，从买房到审批，然后到建，然后到 finish，可能如果顺利的话，也要做好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准备。
在这个中途成本的这种把控，那么根据你的这个经验的话，有没有哪些环节是可以，就是说这个成本是稍微可以给它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室外不做 render，只露出本身的砖墙，这样可能会在 render 上会节省一些开支。但总体来讲，基础建材的成本呢，节省的会，我觉得不会太多。而且像空调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呢，我也不太建议客户们进行简化，因为这是从使用功能上会影响你未来的生活方式嘛。成本控制呢，主要是从一些室内材质方面，比如说像石材上，石材呢，我们会帮客户做出 A、B、C 三种不同的方案，因为你可能在前期的投入上可能花费过多的时候，我们石材因为是相对比较后面一点的工种嘛，那么我们先期就帮客户选好，比如说三种 A、B、C 不同方案，那我们可能选从贵的材料里头选择一种比较适合这家客户的，然后也选择中等的，或者是稍微中下的，那这样的话，可以在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那个时候预算还有足够多，我们就用高档食材，对吧？如果我们在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会换到人造食材或者岩板来替代。其实现在很多那个人造食材，包括很多从海外中国进的一些人造食材，它的纹理呢也的确很好看。那么如果选到一个理想的一款，比如设计师通常会能看到这个理想的这一款，可以跟你家的柜体呀、墙面进行搭配，其实在整个成本上一下就省出很多。还有案例呢，就是关于地面的。那么自建房我们知道面积是非常大的哈，很多自建房都已经达到300-400平，对吧？400-500平的室内，甚至我有做过一个客户，我们做 Canterbury 的一个客户，他们家甚至整体面积已经快达1000平3层。所以如果说以前的很多人理念就是我一定要用实木地板，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很多设计师是推荐可以用 engineer floor， 因为 engineer flow 其实上还有好处，就是它色彩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你买来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颜色，所以如果你能实实在在看到这个颜色和你现代风格的这种搭配，所以呢，我们用 engineer flow 来代替我们叫实木复合地板，代替这种实木地板呢，也会减少整体的一个造价。还有就是可以减少成本的，比如说那种防水泥的岩板或者瓷砖，就可以代替以前的那种水泥浇筑，对吧？因为光滑的水泥浇筑那个1平米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关于改建老房，甚至是对老房做加建哈，其实都没有那么可怕哈。重点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说老房的结构和地基。一定要在买房之前找专业人士帮你做好检查，这两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就是要找到专业的、靠谱的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进行好规划和施工。
地基的这个检查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是因为很多时间比较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老房子啊，其实它有内部的倾斜呀，地面会有一些不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地基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就会导致未来你上面的房子，包括你上面的砖都会歪掉。如果本身这个老房子的结构很好呢，然后它的各方面的 condition 呢，帮你验房的专业人士都说不错的话呢，那么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整个室内里面的这些布局，包括风格、样式，这些都不用担心。因为通常我们前面的老房子也是可以通过，专业的室内设计师进行重新的平面规划的，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现代化的空间的体验感。我们之前刚刚做完 heritage 老房的改造，这个 heritage 的老房呢，就是外面的质量很好，然后本身房子质量也 OK。外立面呢，我们是基本没动的，整个室内空间呢，除了这个老的 family 的格局没变。其他空间呢，我们都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以前的书房改成了一个套房，楼梯呢我们全部加宽，往上2楼楼梯加宽，厨房的格局呢有了巨大的改变，增加了很多我们今天需求的整个现代的这种厨房功能，还有以前中间这一个通道全被卫生间给填满了，我们全部打开变成了走廊。然后呢，后面的整个 living 啊，餐厅的部分，我们全部打成了一个通透的空间。以前半高的窗户呢，我们变成了落地窗，能看到整个后面的院子和游泳池。他们家的那个绿化和后面的景观也非常的不错，基本上我们也没有改。所以整个空间呢，整个室内空间基本是掏空了，要重新进行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整改。那么室内的格局的改变、色彩的改变、灯光。柜体材质的改变，使整个一个60、70年代感的室内空间变成了一个完全具有现代感的一个家。
就这个 heritage，也就是说我们叫的这个文化遗产，就是被保护起来的这种房子哈。那么在改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和规定呢？
heritage 的房子呢，外立面呢，特别是正面的外立面呢，一般来讲是不能改的。剩下呢，每个 heritage 老房能改多少呢？是根据房子本身会有不同的一个规定和要求。大多数的后院和室内呢都是可以改动的，所有 heritage 的老房基本上都是可以做一些改建和加建。在这里，我正好也顺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在改建老房或者是像 heritage 这种房子的时候呢，请不要随便的拆除哪个墙体。一定要找到专业的结构工程师来帮你进行评估和审批，然后再进行拆除和修建的工作哈。
作为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的这种房子，如果是它外面的这种东西，就是外面的这个建筑的话，不太稳定了，有一些损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只能按照它原有的这种风格去修复呢？
对，比如说像老房呢，基本上你是外立面怎么改都没有人管你。heritage 的这种老房，它的正面通常来讲是，你不能有过大的去改动，可能你可以修缮。
买这种 heritage 的房子的人应该不是多数吧？
heritage 房子是受一些特定人群的喜好的，因为这些历史的房子我们叫做就是无法再复刻的，那么很多人他是对这种房子是情有独钟的。
这种是真爱，说明他是真的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
对，而且很多好看的 heritage 房子，你会发现我们在改造 heritage 房子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全部的说所有室内空间都元素都 lock down， 很多时候我们会刻意保留它原来的踢脚线、天花线，包括天花 ceiling 的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装饰。
不管说是这个新建房还是说改造房哈，有些人可能想说打造成自己喜欢的那种房子的同时又能够让它保值升值，这些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是真的是有体会，我真的是要建议很多很多的身边的朋友说，其实你在做新建房也好，改造房也好，其实因为你都是在改变自己或者升级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它真的都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离不开衣食住行嘛，对吧？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家其实不仅承担了一个我们家庭生活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的办公、我们的娱乐，包括交朋友，现在我们很多，比如说我们都不去餐馆聚餐，我们都去家里聚餐。所以其实真的是说，你改造房子过程中，第一呢，你自己是享受了这个过程哈，享受了这个，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住10年甚至7、8年或者是10几年呢，你享受了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同时你在卖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去为你改造的一个理想的房子去买单，因为总有人会喜欢你改造非常理想的一个房子。所以在改造的过程中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空间的再次塑造，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heritage 那个房子一样，就是很多老房子的 layout 呢，因为真的是50、60年前的这种老房子的平面布局，而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有更多的朋友的聚会在家里，房和餐厅的空间大小就尤其重要。现在还有很多房子呢，因为家里头的人，比如说需要两个 study， 父母需要一个
书房，
孩子们也需要一个书房，对吧？那么这个在改造或者是在自建的过程中，哎，怎么能提高你的书房的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说，我们很多客户在对 master room 有很大的需求，是因为所有的主人房在改造的过程中，女主人说我一定要一个很大的衣柜，因为你知道现在人他的
东西太多了，
东西太多。对，那么首饰放哪儿，鞋放在哪里？哈，你有长衣，有长裙，短衣、短裙、西服，对吧？所以有不同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在一个主人房，它都需要很大的 wardrobe。还有就是中厨房的设计，很多老房大家知道都是没有开敞式的厨房，所以现在我们在老房的改造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尝试做出两个厨房。对吧？空间的重新塑造呢，实际上就在整个空间、整个室内改造或者是整个房子改造中变得尤为的重要。通常来讲，如果你找到一个专业的室内设计团队，改造好一个好的平面布局，比如说这个空间的功能布局和交通流线的布局，等于说你的改造已经成功一半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风格定位上。你想让这个房子保值或者是升值，就要考虑到在风格定位上，不仅是说你要花个什么大价钱，而是要考虑风格定位的耐看、好看和长久性。因为好的设计呢，里面的选材和色彩定位呢，可以说是百看不厌的。7、8年以后，如果你再卖你的房子的时候，可能依然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房子。那这种喜欢就会让你的房子在市场上变得抢手，无论是在淡市或者是在旺市，其实这会都会是一个好卖的产品。
如果是真的是预算有限的话，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合理的来进行这个房子的改造呢？
千万不要图大图全，这样就很容易超出预算。其实我们要学习当地澳洲人，很多他们的理念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他们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好好的精致的改造几个空间，而不是用这个非常有限的预算去改造整体的全屋。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拿这个有限的预算去改全屋，最后可能哪里也没有改到位。翻新之前呢，其实我是非常建议客户对他喜欢的产品要有一个了解，因为室内的材料和室外不同，它的 整体的量和选择是室外建材的上千倍。如果你找到了你喜欢的产品和你整体的人工预算放在一起，去让 builder 对你整个房子的改建做评估，那这样的造价呢，实际上是最贴近于自住房改造成本的这样一个预算。那么如果说，哎，这个预算超出了你一开始的整体预算，那么你可以说，OK，我留下部分设计好的图纸，可能在明后年再改建这个部分。那么我可以先把房子三分之一我必须要改建的东西先去做很好的一个改建，选择好的质量，比如说你常用的一些五金把手啊，还有一些龙头啊、水盆呀、花洒呀这些天天要用的这些材料，你就可以选择一些质量或者是品牌比较好的产品。因为你会发现它消耗很大嘛，对吧？那你这样就精致的改出，比如说我先把厨房改了，我先把两个卫生间改了，或者是我只改厨房，然后我只改地面。一般如果说也在预算有限情况之下，我是建议你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看哪一个可以先改，哪一个后改，后改的可以不影响先改的那些产品。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我采访 Zudy 美学课堂主讲人、独立室内设计师 Zudy 张的对话。那么，他跟我们讲解了在澳洲买房、建房的那些事儿。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